卡尼方纳，佢不公开同川普对话，资助塔利班加国震惊，中共全军互咬，林彪式清洗启动，尼柏病毒未爆发，解药先出炉，武毒所历史性翻车，软禁神父，护照变筹码，中共强制宗教界入国安体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1月28号。好，在达沃斯，加拿大总理卡尼说不再被动跟随美国，继而全面转向中共后，非常爆炸性的消息传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里市承认他失去控制，市长和市议会要求联邦调查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处理印度帮派敲诈危机，萨里市议会呼吁渥太华将勒索危机列为联邦紧急事件。市长布伦达·洛克克表示，犯罪和暴力已超出地方执法能力，今年以来萨里至少发生了35宗和勒索相关的枪击事件。分析认为，加拿大自从特鲁多执政十几年来，移民政策结构性失控，长期依赖留学生和快速放行通道，移民速度远超治安、住房和整合能力，再加上经济压力、帮派网络、执法滞后和警力不足，导致问题持续恶化，核心问题是政策失控。另外，刚刚在26号，计划以$55亿收购加拿大艾利金公司的中国紫金矿业集团，被列入了涉嫌强制劳动的观察名单。外界猜测，加拿大政府是否仍然会无所顾忌批准中国这次收购。另外，全球最知名的初创公司孵化器之一 Y Combinator 已经将加拿大从它允许的投资地区名单入面剔除。最令人惊讶的是，班农战争室揭露，加拿大正为明尼苏达州抗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示威者提供资金。同时有人发现，自塔利班在3年前在阿富汗掌权以来，亦即是2021年至2024年度，加拿大外交事务部已经向他提供了3.758亿加元纳税人的资金。有分析认为，加拿大不单止引入有犯罪前科的移民，还资助美国境内的叛乱行动以及塔利班极端分子，难怪会突然转向同中共为伍。这些政客的内在本质就是极端分子，卡尼和美国为敌的行为就不足为奇了。围绕同川普的对话，26号，加拿大总理卡尼目前陷入了混乱。美国财政部长贝辛特在福克斯节目中披露，美加关系差点崩溃，卡尼在达沃斯威胁要抛弃美国，转投中共国的怀抱，川普总统直接准备了100%的关税棒。贝辛特说，当时在椭圆形办公室亲眼目睹了总统和卡尼的通话。贝辛特提到，80年代法国总统麦特朗亦都曾尝试类似中间路线，结果失败，为全球主义倒上了本国人民的福祉。国家领导人的首要责任究竟是服务本国，还是迎合达沃斯的集体幻觉？不过27号，卡尼在最新采访入面就坚持否认，说川普总统昨天打电话给他，他坚持他在达沃斯的言论，并不是像美国财政部长贝辛特这样说，收回他的言论。加拿大是第一个理解他开启的美国贸易政策变化的国家，此言立即引来网络大量批评和质疑，人们要求他公开和川普总统的对话。川普首相有和卡尼的通话记录。27号，有网民指出，加拿大联邦政府财政委员会秘书处在2026年1月发布新版纪律管理指南， 允许加拿大政府工作人员在两周内删除通讯，以避免被资讯公开法申请捕捉。卡尼在选举期间曾承诺检讨并改善资讯公开系统，但这项新政策被批评和他的承诺相悖，恐怕相关记录要从美国那里得知。加拿大 CTV 新闻亦都对总理卡尼继续拒绝提供和川普之间的通话内容表示担忧。据了解，加拿大政府在过去即使在总理特鲁多的主管下，亦都会提供通讯记录。保守党国会议员麦可中表示，究竟发生了什么，总理有责任向国民讲清楚，加拿大人有权知情。然而截至目前，总理办公室既未发布通话声明，亦未提供任何内容摘要。回顾上一次联邦大选，卡尼曾经公开宣称，如果他当选，将对美国实施对等关税，但是私下就推动取消关税。他还向川普承认竞选期间的强硬表态只是策略性延迟。另一次通话里面，他甚至声称川普不再称加拿大为美国第51个州，事后又被迫承认讲法不实。如果总理可以遵循历届总理的惯例，在与外国领导人通话后公开谈话纪要，很多争议本可以避免。加拿大人和记者是从美国媒体那里得知最近这次通话的，这个是不可以接受的。与此同时，卡尔加里为阿尔伯达省寻求独立的活动场面虚撼，现场可以感受到强烈的势头。加拿大人尼克森表示，和几个加拿大人谈过，上届选举所有人都投票给了卡尼的自由党。他说，我问他们是不是知道C2 号法案网络监控， C8 号法案从互联网上删除你的信息， C9 号法案对言论表情包的刑事处罚，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当我解释时，他们回应自由派绝不会这样做。他指出，这个正是危险所在，加拿大建基于思想、言论和表达自由，一旦丧失就没办法回头，因此加拿大人必须互相对话。因为无论投票给谁，多数人都认同自由必须在被过度监管前得到保护。川普威胁将对加拿大入口商品加征100%的关税后，卡尼礼拜一曾表示，他和内阁高层多次强调，加拿大未考虑亦都永远不会和中国签协议。加美贸易部长多明尼克·勒布朗亦都表示，川普政府已承认不会对美墨加协定的命运构成威胁。但是就在27号，卡尼对川普通话的不明确或者是反转，川普政府会怎样应对呢？欢迎观众朋友留言讨论。好消息，代谢宝北美货品终于都到了，现在已经开放订购了，快点去健康520官网落单啦。在关注全球国际时局的变化的同时，都请大家留意关注下自己的身体。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都开始找有效的管理方式。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代谢宝，终于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听下陈先生怎样讲。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3个月后就降到 7.1，跟住再食3个月咧，就降到咗6。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宝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1/2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宝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乳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咗代谢宝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可以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 或者这个就是你或你身边的家人或者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都引入了新产品保气18味。保气18味可以迅速补充气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的支持。在这里提提大家，健康520的产品属于保健品，不是药品。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效果因人而异。食用前建议咨询你们的医师或者是专业人员，这样吃得就安心了。2026年初爆发的中共军队动荡，习近平权力面临危机挑战，军中异动传闻频发。27号有网友表示，五大战区的微博断断续续南语打开，但有时又可以正常使用。还有网友表示，共军东南西北中五大战区的官方账号、东部军区的微博账号等账号，在17号之后都不约而同的没有更新。最近一篇贴文都是在张又侠被捉公开的时间之前发布的。最异常的是北部战区的官方账号，最后一条文章居然是2025年12月31号的。张又侠的军旅基本盘主要是在沈阳军区体系，亦都是北部战区的前身。美驻华大使戴维指出，过去的三年我们看到习近平在军委踢走了三个人，今年有两个人。张又侠作为习近平的发小，和军中十派代表，被视为习掌控军权的关键盟友，而今就沦为阶下囚。他认为这些标志着习近平和军中实战派的对立达到空前程度，引发外界对军队稳定性和权斗的广泛猜测。由于过去72小时没有任何中共解放军的兵种、战区或集团军发表公开声明支持习近平逮捕张又侠和刘振立的决定， X 平台上快速涌现大量传闻，包括北京夜晚传出枪声、通州地区军队移动、徐州和湛江等地陆军全副武装行军等。一些网友感慨称，大的要来了，将习决斗越来越近。不过有网友指出，北京枪声影片展示的季节似乎不是冬季，还有部分军人影片真实性存疑。但是另一方面，甚至有网友称，有消息先传出来再讲，毕竟不少谣言最终真的成为遥遥领先的预言。还有北京当地网友在27号放风声说，当日北京天安门西路封路，府右街正常行驶，广明中南海西门正常，天安门广场游客正常观光。不同的是，外围警察比平时明显增多，警察身后靠近中南海周边出现荷枪实弹的军人执勤，以前是没有的。而解放军报在26号重提历史上的五大极刑，刘青山、张志善等历史案例，强调功劳不是抵罪券，全军检举运动类比林彪事件后的控制措施，似乎在这里进行威胁。被解读有人想对张又侠、刘振立重判的舆论铺垫。27号团派中国青年网社媒账户就发布消息，称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多机型全要素跨昼夜飞行训练。 X 网友评论说，感觉双方都在拉锯，这次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是史无前例的兵变，而且没有和平收场的可能，耐心等待吧，这个是中共逃不掉的命中结束。专家指出，张又侠事件短期或导致军内混乱，长期则强化习个人控制，但都暴露他的疑心病，连发小都不放过，军队里面还有哪个敢对他忠诚？同时，台湾国防研究所分析，习近平如果为证明权威，可能加速对台湾施压，但军队清洗过度，战备和后勤恐受重创。2026年划成解放军最虚弱时期。观众朋友，你怎样看习近平这次的权力保护战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近日，中共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宣布，在最新的尼帕病毒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引发舆论强烈反弹。原因很简单，就在几日前，相关说法仍然是尚未有办法解决，但是现在在短短时间内出现反转。更巧合的是，印度东部的西孟加拉邦近期出现的尼帕病毒疫情，今年初刚刚出现疫情通报，武汉病毒研究所就宣布取得了解药研究成果，引发网络舆论哗然。有人质疑科研节奏是不是有些 QK， 有人担心抗冠状病毒时期的历史是不是会重演，亦有人要求武汉病毒所公开数据、试验流程和国际验证。网友评论说，中国隔离的印度又爆了个新高峰病毒，结果致命病毒还未流行开，药就已经准备好了，病毒不入来都不行啦，不入来的药谁吃啊？掂，药比病毒先整好。有质疑说，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境外爆发的关键时刻公布突破性成果，是要展示专业投毒吗？X 网友谴责中共曾经靠病毒救经济，现在病毒救政权，又开始呃你们打防疫针了，同一个套路，就不怕中国人抗太多消耗不完，就怕器官库凑不全。不记得哪个说过，他们马上就会释放比新冠更毒的毒。评论认为，虽然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武汉病毒所的投毒指控，但是民众已经对中共产生严重猜疑。中共对宗教的控制再次跨出危险的一大步。根据对华援助协会在华盛顿公布的最新资讯，北京当局已经正式要求天主教所有教职人员上缴并集中保管出入境证照，包括护照、港澳通行证和台胞证。这项政策的本质是将宗教人士全面纳入人身监控体系。这项制度在2025年的12月由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团在四川广元的行政机关会议中通过，表面名为试行，实际就是设计得滴水不漏。主教、神父、修女从此不可以自己持有护照，任何出境无论公私都必须提前至少30日申请，详细交代行程和理由，回国后还要提交回访报告。中共国安系统对人身自由全面接管，这个不是单一事件。对华援助协会指出，亲中共的基督教三自系统内部亦都正计划类似的证照集中管理方案，这个意味着中共正将之前一整套对干部的控制模式全面复制到宗教领域，不再视宗教人士为公民或信仰社群，而被重新定义为潜在的风险对象，需要被限制流动、持续审查。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谴责说，这个是赤裸裸的信仰刑事化，令护照成为中共的筹码。中国教会和全球宗教共同体正被系统性切断。评论人士指出，中共的封锁正推动政权解体加速。全球退党中心主席汪志远表示，中共长期迫害法轮功，导致中华民族道德毁灭性破坏。1999年起到目前，中共对法轮功的系统迫害已经持续26年，摧毁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导致中华民族道德毁灭性破坏，整个社会出现信仰真空，从上到下，中产及官二代、富二代都身处险境。如果坚持保党，一意孤行地跟随中共，将在他毁灭的时候成为他的陪葬品，被历史所淘汰。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特别报道，2026年中共已显崩溃状态，把握最后机会退出中共中指出，晚共时代已经来到。2026年极权步入末期的被清算之年，中共正进入一个结构性衰败、全面失去秩序的晚共末期。 2026年是中共滔天罪恶全面大曝光的历史时刻，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把握最后机会退出中共，退一步海阔天空。根据退党中心的介绍，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方式包括登录退党网站，点击我要三退，发表声明。大陆的民众需要用翻墙软件突破网络封锁，另外亦都可以拨打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电话001-718-888-9552，发送电子邮件至3退@退党.org。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无论是小名、化名或者是真名，都可以三退。神佛只睇人心，退出中共保平安。巴西今年10月4日即将举行总统大选，最新民调就掀起了震撼波澜。被视为右翼象征的博尔索纳罗阵营，他的代表人物博尔索纳罗的仔弗拉维奥博尔索纳罗，在对战现任总统卢拉时，民调一度以48%对42%领先。如果首轮没人过半，10月25日将进入第二轮选举。这个令外界开始重新评估巴西是否将加入拉丁美洲保守化浪潮。支持者认为这个是对巴西高通胀、治安和经济停滞的不满反弹，但同时选举制度和点票透明度仍存在争议。上一次选举的疑问至今未完全厘清，信任危机仍然存在。有时事评论人认为，美国影响力正在拉美重新浮现，从阿根廷到巴西，选民对社会主义化的叙事疲劳感明显上升。 X 网友评论说，美国对周边国家有这么大的影响是我没有想到的。门罗主义一开始落实，出现这种局面，但这种形势能否继续维持下去，还要看美国能否清除内部意见。点票系统的问题需要解决。祝新一届选举成功。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